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本月中旬，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题为习近平谈依法治国的文章，梳理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有关于依法治国的表述。此外，新华社也发表社评讨论中国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声称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而与此同时，中共对律师、艺人士、宗教人士等群体的打压力度是与日俱增。有分析称，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与政法委领导下司法当局的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那么，官媒高调的讨论依法治国究竟剑指何方呢？所谓的中国特色是否就是一党专制？依法治国与单一政党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否无法调和呢？来，我们进行讨论的嘉宾依然是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冰先。胡冰先，再欢迎您。另外还有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再欢迎您。
哎，谢谢。
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胡冰先生，我们看到说，习近平其实已经谈了很多次的依法治国呢，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再次强调，还重新再梳理整理一次？是否他正在酝酿下一波的逮捕行动？那针对的目标又可能是谁呢？胡冰先
生，我想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官媒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求大家学习习近平这个相关的论述，就使人想起在文革的时候要求大家学毛选，这等于是现在大要求大家来学习选嘛。那习近平上台才不到四年，他出版的种种论述，那不但是远远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也超过了邓小平，那就已经仅次于毛泽东。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习近平个人独裁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因为这是独裁者他们那个权力的这个，你要评估他的权力，他的独裁到什么程度，那就看这个他们这个党他们的这个宣传机器是怎么样强调他的思想，怎么样出版他的著作。你看我们所这个坊间能看到的关于习近平的这个论述已经出了很多篇了，这个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汇编，以前还出过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汇编，还有什么严明党的纪律和规定的这个论述汇编，还有什么习近平重要讲话，还有什么习近平的这个谈这个治国理政等等那么现在又而且通过中央通过这个中央的权威媒体要求大家都来学习，这本身就这种阵势，那是在这个76年以后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形式的重要性，也就是它标志着就当局最高当局在加强个人独裁权利方面已经走得相当远啊。那么另一方就内容来看呢，这次谈全面这个依法治国，那这本书呢是在去年出的，现在这个中央又就再次强调要这个学习贯彻，那么显然有当下它的意义。这首先和我们恰恰就和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严重的明显的违反法律这个行为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更告诉我们呢，所谓全面依法治国其实就是贯彻党的意志，其实是把法律的地位这个进一步的贬低。这点其实在过去在这个习近平相关论述中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比如在他的论述里就提到过关于党大和还是法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那就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包括中共这个自己也痛感以前由于这个党大于法这种情况造成的种种恶果，出于这么一种这个反省才提出的问题。那么到现在到习近平这里呢，干脆认为这是否认，说这是一个伪问题，说这是政治陷阱。那么重新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重谈老调，就是借口党的意志、党的领导和这个法是这个高度统一，其实呢，仍然是毫无疑问是把党这个地位是置于这个法律之上。那而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呢，更是这个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提出现在谈到学习贯彻这一点呢，除了一般性的强化这个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权利之外呢，显然也和下一步的党的这个。权力斗争，有更大的关系啊。他也是以这种这个全面依法治国的名义，就是压制包括党内的他们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想它也标志现在那个上层的权力斗争呢还是这个没有平息，恐怕下面呢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重要事情会出现。
是，谢谢胡斌先生。那陈文泽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习近平每次一讲依法治国，就有一批人被抓。刚胡斌先生他认为说，可能接下来是针对党内的人士，您的看法怎么样？
对，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就是说他每次所谓的讲依法治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大量的惩治党内的，包括党外的，就是所有的和他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党内的，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党内的。不过他现在反复的强调所谓的依法治国，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这个整个的执政方向是和有一方面也是和毛非常相似的，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就他这个司法实践、政治实践和他的说话语之间越来越大的分裂，越来完全相反的。他讲要依法治国的时候，恰恰是最不依靠法律的时候。大家知道，这前不久正式发生的是，就去年关于丰瑞律师事务所逮捕了。从丰瑞律师事务所开始逮捕了100多位，这法治大家知道最重要的关键的人员支撑之一，就是说所谓的要有一个律师群体，他来作为一个捍卫法治、捍卫当事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东西，逮了300多位律师，现在还有些还在狱中，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把他用严重违反法治的方式，把这有些律师上电视去认罪啊，就是没有判刑之前就认罪啊，诸此类的，就是说违反那个所谓的疑罪从无啊，这样一个原则等等等等，就是他越是在讲依法治国的时候，越是在严重的打击法治、违反法治的时候，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他也是恐怕在现在提依法治国，也要应付国际舆论，包括国际国内，国内当然主要是网络上对这个对律师的权利的侵犯、对律师的打压，这个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打压律师。律师本来在一个法治社会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他具有一种比较最安全的，或者说带有某种豁免权的这样一个群体，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他是一个就是说要应付国际舆论的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为下一步的整肃政法系统的他的政治对手，甚至现在已经传出来了好多好多消息，我们就不提了，因为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他的政治对手，包括政治上的对手，高层的，甚至有些人说李元桥先生啊诸此类都是下一步的打击对象。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他是为下一步的清洗、大清洗做一个铺垫，做个舆论上的铺垫。而且他这种所谓的依法治国，大家知道和法治根本是两码事情。
是，好了，谢谢陈奎德先。我们现在线上呢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哎，
天津刘先生您好，
嘉宾好。说到依法治国吧，我觉得现在是在走一种，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走的是一种下坡路，没有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这种趋向啊。您像在那个701在天津举行这个审判，完全就是事前对老百姓全部是封锁信息的，只是审判完后，才宣判了几个人啊。好，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谢谢刘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吉林的阿振先生，阿振先生您好。吉林的阿振先生您好。
喂，
请说。
喂，
哎，阿珍先生您好，您请说。
喂，
吉林阿珍先生您好，您在节目上了，请发表一下对于最近在重提依法治国的看法，阿珍先生。好，阿珍先生的连线可能不大好，我们来请的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请说。
那个就是18届四中全会以前嘛，因为在一开始他就说要，四中全会要集中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当时啊就是人们可能抱了一点希望，但是这个四中全会开了以后，他那个公报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非常关键，第一句就是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句话是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就是立法权要由党领导，就是整个还是要坚持党领导。 但是党的它有个规定，就是民主集中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那个中央，那个按照那个邓小平的说法，要有一个核心，就是说毛主席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第二代是我就是核心，后来第三代是江泽民，后来就是不是核心，就是要团结在以谁为总书记的这个党中央周围。最终啊，这个整个这个逻辑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逻辑嘛，就是因为立法是由党领导，这也就算了，就说我立法了以后是不是认真执行，这个还是一个问题。比方最近这个就是雷洋案，就是这个是举世瞩目，这光天化之下人呐、啊、就是不明白的死了之后，现在拖到现在，这个好像哎呀，就是叫人们这个越来越失望，
是
对这个依法治国。
好的，谢谢张先发表的这个看法，那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同时呢，在我们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上也有一些网友提了相关的话题，我们也来回应一下啊。首先是这个 Loy Harbor 这位网友，他问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种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早就说明了中共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依党的想法治国，目前大陆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依法治国了，党媒继续说谎的意义何在？另外是 James LaFleur， 他问说呢，在人民共和国当中，如果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的，那么人大代表通过的法案是不是可以视为非法？人大代表不是民选，自然人大通过的法律不会维护人民的权利，只会强调公民应尽的义务，给统治机构带来了便利。包括嫌疑人被刑拘之后37天之内都可以渺无音信，不能够接触律师和家人，这都是给侦查机关带来便利，这就是一个例子。反过来说，民选的代表通过的法律是否就会规定人民权利高于一切呢？我想请胡斌先来回应一下这几位朋友的问题。胡斌先。
我想当然这几位网友提的都非常对，在中国这个人民代表也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且在中国呢，法律并没有他所宣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仍然是党大于法。那么这次这个习近平关于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些论述中间的，我刚才已经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重新捡回了当时毛时代的那种论调，也就是党是大于法的啊。那而因为在过去这么几十年间，在四中全会考察之后，这20多年间，这20-30年间，关于党大和法大的问题，是一直被提出来。而这个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对过去那种党大于法、党就是法那种做法是相当的不满。那么现在习近平呢，明确的他这个重申党大于法，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看到习近平在这个在这个法律问题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的一个新的一个立场，在这点他的回归毛时代也是非常那个非常明确非常明显的。你要说他的整个讲话中间尽管很多陈词滥调，但这点来说呢，应该说这个传播这一条信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嗯，也非常明确的交代了这一点。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呢，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一方面高举这个法治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招牌，同时呢做出那么多明显的这个违背法律的事情，这就不难得到理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呢看到他一个进一步的信号，就在接下来还可能以这个依法治国的名义进行，包括在党内在上层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整肃。所以这几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看到的问题。
是，好，谢谢胡斌先生。那我们最后大概剩下2分多钟的时间呢，我们请这个陈国德先来点评一下，就是说所谓刚才几位网友跟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讲的都是一样，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还是党大于法哦。
嗯。
那么所谓他这一次这个重新再炒习近平谈依法治国的文章里头特别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个中国特色就是一党专制，就是中共来专制。那这个中共来专制跟依法治国是否一定是矛盾的？那是否无法调和？
那当然，这中共它就是一个党来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利，而且它高于刚才胡明先生讲高于法律， 那当然是和法治是完全，法治的基本含义就是法律的统治，法律高于一切，所有的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任何东西都得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法律之上，这一点。而且上一次我们看到中共这一方面，他就比较坦率的也承认了，现在习近平也包括王岐山先生前不久在和福山日本学者，就美国的一个学者，日裔学者福山的讲话中，他也公开的否定了所谓的法治中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司法独立。福山说，那我们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要坚持中共这个国家，你们是要坚持司法独立？他说不行，现在还不行怎么。所以说所有这一切的说明，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完全的反对法治的，内心也是，实际做法上也是。不过他现在虽然还要打个依法治国的招牌，实际上是也是屈服于国际舆论，或者说他们现在他还没有其他更好的做法，但是他这个做法和这个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说这样一个政权，完全说他的这个声称的东西和他这个实际执行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话，我想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样的做法。
那我最后要再请教您一下，我们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看到香港铜锣湾书店发生这个他们被刑拘的事件，还有这个炎黄春秋最近这个事件讨论了很大啊，是否这些比较温和的或是改革派的这个声音呢，也会在这个依法治国啊党大于法的一个帽子底下被扣住，中国的改革的这个希望越来越小了？
目前是看来是这样，就是说他是在把所有的过去曾经硕果仅存的一个炎黄春秋就最后给它消灭掉了。那当然它就是要使整个社会鸦雀无声，完全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声音出现，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出现，然后来像毛泽东时代这样倒退，像这样过去。但是我想他的政治力量和他的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不可能比较长。我相信不会超过一两年的时间，但这个时间一定会夭折的。
好的，谢谢陈国德先给我们做的结论。关于中共党媒为何在炒依法治国的讨论呢，我们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北京之春民意主编胡平先生，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可威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发表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谈谁能够将中国的权力之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及中共的红色通缉令当中有三分之一归案，这是否算是高成效？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发表评论或者提出问题的话，请到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ese。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